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您已经有一点熟悉的新朋友，也是几年前就来上过节目的老朋友于大海。那么因为他最近才来上过节目，所以我请他今天的自我介绍呢做的跟上一次稍微不同一点，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我们欢迎大海，你好。
你好，你好，小姐，谢谢你再次邀请我在这里跟大家跟观众听众见面聊聊摄影，聊聊我做的平常那些小事，那么很高兴，it's my honor to be here, thank you。自我介绍上次我已经做过了，一个做技术的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人，然后呢上班然后除了上班之外呢就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之前几年前说过聊过点茶，我其实也不懂什么，就是自己喝的很多，聊聊茶。然后呢前三个星期前在您的这个节目上又聊了就是我的另外一个爱好，就是摄影。摄影上次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聊了一些就是风景啊这些静物的这些摄影。今天呢我打算谈一谈，就是上次你给我起了个很好的名字嘛，叫善意的偷拍哈，对对对，这些照街景啊，照人呐，照这些东西，就是不同的这个对象哈，也有不同的感觉，也有不同的，就是我也说不上是技巧啊，就是反正有些体会吧，照了这么多年有些体会。今天在聊完之后呢，就是之后呢，我会再就是分享一些照片。我自己呢，我一直在到24岁为止是在中国，然后呢，在中国呢，我是北方人，然后呢，长在南方，然后呢，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就是最后结果就是不南不北的那个人哈，然后呢，饮食习惯也是南方北方都有一些，我父母亲呢都是大连的，然后呢，我呢，但从6岁起就在云南。原先是这个荒僻之地哈，就是被这个从军发配的地方，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很闭塞，也很落后。好在呢，这个我父母亲的这个工作单位呢，他们是一个研究所，然后呢，大多数的叔叔阿姨们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他们是做技术的。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有留法的、留苏的，有很多这些很有知识的这些长辈。然后呢，从小呢，就是尽管我们住在山里面哈，真是住在山里面，然后呢2-3千人的一条沟里面，然后呢除了工作就是生活，其实是一条沟从上面一直坐到下面，然后跟外界几乎是隔绝的啊。但是好在呢，我在8岁的时候就曾经听过天鹅湖的唱片，就是好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那小时候因为这个求知欲啊和对外面世界的这些渴望呢特别强烈，那就想着总有一天呢要出去走一走看看。后来呢从15岁读大学开始就离开了昆明，在西安读的大学，读了4年，然后又回到昆明工作了3年，然后又考回西安的同样一个大学的这个你们台湾叫研究所，我们叫这个研究生院哈。那读了1年以后呢又很幸运考上了一个去公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那后来我工作了3年之后考回去，又学了1年读了1年硕士，又读了1年这个日语，就是因为以前学的都是英文嘛，日文从23岁开始学，学了1年学到24岁，然后就89年那一年就去了日本。在日本呢又重新读硕士，2年硕士3年博士，一共5年。95年在日本工作1年以后呢，公司说你好像你会说点英文哈，那你就去我们美国的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分部吧。我们做研发的这边一个从本公司派来人都没有，然后呢当时我就是第一个被派到这边来的，那做一个桥梁的作用嘛，因为多少懂点两边的语言，然后呢我又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一来一开始做3年5年8年，结果一待就是待了28年。前几年公司跟我说，哎呀，这个公司的花名册上还有你的名字，就是日本的哈，那是不是差不多该这个就是该把这个期待剪开了哈？我说剪吧，那就现在呢就彻底跟本公司就没有这个雇佣关系了，现在是这边我们这个 在西雅图这个分部工作，已经28年了。然后呢，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你这个孩子、老婆都是在这里，现在孩子都是在这长大的。我估计今后退休以后也可能不会去别的地方了。那以这儿为中心，主要体力允许的话，全世界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过去这将近三十年，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也搞研发嘛，尤其是搞产品方向，经常呢会跟一些我们就是一些大的客户呢就有沟通，所以呢有很多机会呢去出差，一年大概5-6次，这个叫做国际旅行哈，国际出差吧，我们叫国际出差。然后呢，这个欧洲、亚洲这些国家都一年反正4-5次，去的地方很多，然后照照相、看看人文，然后呢觉得就是。沾工作的光，然后呢觉得自己也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做了不少，反正没有做什么大事，但是呢活得挺开心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自己了，上次也说了一些，差不多吧，这些啊，亚翠姐，你看。
好的，那么你当然说了一些上次没提到的内容，让我这个好奇宝宝也忍不住要问一些摄影之外的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山沟，这个有多少人？然后后来又说的是昆明，请问你把昆明叫做山沟，还是不是在昆明市？
不是在昆明市，那跟外面人说我们那个山沟连名字都没有，你说别人不知道你在哪儿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在昆明，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山沟
是在世外桃源是吧？香格里拉
讲的很美，是世外桃源，但是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离其实当时。在抗战期间呢，那个就是我们最近离我们那个山沟最近的一个小镇叫做温泉镇，那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后方医院，就是专门接这些打仗啊这些受伤的这些伤员，那就是40年代的事情了哈。但后来呢，到那儿那个地方就没有路了，到那儿就是到了温泉呢，就是最后的就是就有文明的地方的最后一步了。那再往里面走呢，都是彝族的当地的这些彝族的这些我们叫这个少数民族吧，他们跟汉人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但也没有什么矛盾，住在语言也不通，住在就是一些小的村落里面，就是种菜啊、采木头啊、采蘑菇，路都没有的。后来您大概知道，大概是算大概1968年、1969年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也不好，跟苏联关系也不好。所以呢，当时这个毛泽东就说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国防这些企业单位呢，全部从沿海啊，或者是内地比较大的城市呢，搬到山区去。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三线。那个时候，我们叫三线，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三线，反正就是说尽量往偏僻的地方搬。那我父亲的单位呢，是做就是海军的鱼雷研究的研究所。那当时有几个点，有上海、有宁波、还有洛阳。那当时69年就决定了，整个这些单位合在一起，全部都搬到这个云南的山沟去。那一去，我们说是去昆明，等我妈真正从大连去了昆明，我想她可能哭了一个多星期。她说，到了这么一个就是这个荒蛮之地哈，就是当时那种语言她也听不懂，反正很苦的。然后那条我们住的那条山沟呢，是活生生被那些工程兵炸出来的，用炸药在两条山涧里面炸出这么一条很狭窄的，我们说一条沟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一进去呢，一进那个沟门口有个 gate， 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就是家属区，这样蜿蜒上，就最宽的地方也就是几十米，到了走了1公里、2公里之外呢，上面呢又有一层这个 gate， 那些就是他们的工作单位，我父母亲的这个工作单位。从小我就说6岁去，15岁出来，在那长了长了9年，在那生活了9年，所以呢，就这个山沟呢，离昆明市有40公里。当时呢，一天一班班车，然后呢，这个要开1个半小时。现在的话，现在都是高速公路了，就一眨眼就到了，就是二三十分钟就到了，完全变了。对，我们那个山沟哈，亚秋姐，三年前，然后呢，这个当地政府呢，其实已经早就废弃了嘛，就是父母亲他们早就搬到昆明市了，80年代的末就因为生活太艰苦了，对吧？然后呢，就搬到昆明市，那他们还有些实验室在那里，但一直到前几天为止，两年前吧， 彻底大坝修起来，现在水进来变成水库了。我小时候住的那条山沟就完全是一片汪洋，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很多感慨，很多惆怅，很多回忆。我是个特别怀旧的人，所以呢跟这个拍照片呢也有关系，就是
听起来有点像千岛湖的那个感觉，不知道有没有冒出来的一些岛呀。
可没有那么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怎么说呢，又有瘴气又有野兽出没，然后呢山呢对，当时有熊有狼我都记得，然后呢还有豹子，你要是有时间我给你讲讲短短的一个豹子的故事。
有时间呢，
有时间行，那我跟你聊聊吧。就是我们家刚去的时候，我六岁，我妹妹3岁，我弟弟0岁啊。然后呢刚去的时候，那些宿舍家属楼还没盖好，我们就临时住在我父亲的办公楼里头的一间房子。然后呢办公楼那就是上班，他就出了门，进了这个出了这个门，走走廊走那头就上班去了。然后我们当时幼儿园也没有，因为当时什么都没有嘛，我们就住在那里头，我就负责看我的弟弟和妹妹，我6岁。然后呢这是我看哈4层楼的一栋楼，我们那个办公楼。每天呢到下午四点钟在楼下我总能听到小提琴的声音，其实我都不知道小提琴是什么那个时候。后来呢我就小嘛，责任心也不强啊，那把我弟弟往那个拿绳子往床上一绑，我就到楼下去看到底谁在搞这个，他拉这个琴，我就下去看。那我就看到一个，
稍微有点责任感，不让弟弟掉下来。
对，拿个绳子给他绑起，那对还这点本事，我觉得我还6岁嘛，那还算不错了哈。我就下楼就看到就是听的那个琴声很美，我也不记得是。那个时候是谁的曲子根本不知道，反正就是很美古典音乐。那我就顺着走过去，然后呢进去那是个库房，库房，然后呢去看了一个很帅的叔叔，很年轻很帅很高的一个叔叔，就在那拉小提琴。然后呢当时那个年代呢，是亚翠姐你不在大陆你不知道，那个是那个时候大陆很穷的，然后呢所有的人
但是文革时期吗？
文革时期，文革的后期了吧，应该是，哎啊不对，应该是文革的最中间，因为66年开始那是71年嘛，差不多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那尽管像我父亲他们这些都是读过大学的所谓知识分子哈，然后呢其实上一辈他都是百姓出身，都是农村的呀，这些很多的，就是那你看大家的装束啊穿着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 sense 的，大家都是蓝的衣服穿的破破的，然后呢大家穿的都差不多，然后呢皱皱巴巴的衣服，现在都记得衬衣，连衬衣都没有嘛，就里面穿一个很简单的衣服，外面一个假领子啊之类的，就是假领子看着像一个衬衣一样的哈，反正就说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很低的啊。然后呢但是这个叔叔不一样，就拉琴的叔叔穿着一双棕色的皮鞋，裤子呢肯定是毛料的裤子，裤线压的，就是跟我父亲他们那些人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那就像电影上的那种绅士的样子啊，他在那拉琴。后来呢，我隔三差五的我就去听，我觉得很喜欢听，我也不懂，但是我很喜欢听。结果有一天呢，突然呢，他拉着拉着琴，他就停下来，停下来的我就看到他。知道我在看，但是他不大看我的，他在拉他的琴嘛，对不对？我进去他跟我笑一下，他就拉他的琴，他就往窗外看，那个库房那个窗子很大哈，窗子很大，或者我顺着他的眼光一看过去哈，一只豹子在窗外，那肯定是没有危险的啊。那只豹子呢就是两个手哈，两爪子放在前面，就在安安静静的，我想他是在听，然后我想他是在听。后来呢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除了动物园之外的豹子，看到这个豹子。后来呢，
而且是特别有艺术修养的豹子。
对，我猜想他是在听。后来第二天又去就没有了这个豹子。后来又过了几天，这个豹子又来了，还带了一个小豹子。然后你就想哈，这幕情景在我的脑子里就永远留住了。你想哈，在一个偏僻完全没有人烟的这么一个山沟里头，多少年别说是音乐了，连水和电都没有啊！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这些动物几百年几百万年都生活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交响乐啊，不是交响乐，古典音乐。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去想象的这么一个瞬间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受，当时我没有那么多感受，但是现在想起来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呀，这就是我小时候那个生活环境里头，就是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很多事情的一个。后来这个叔叔因为爱情自杀了，很可惜。
所以这个叔叔的帅是您后来回想 哎，还是当时就觉得他特别的帅。
到后来，那当时我6岁，我走的时候15岁。那15岁的时候，我已经记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帅的叔叔，我觉得现在想想个子大概有1米82左右，然后呢梳着28开的分头，然后呢身材很魁梧，但是呢脸呢长得很俊秀，就不是那种就是粗野汉子的样子，就是完全是受过教育这种就是 sophisticated， 就是这样。后来知道呢，他的父亲母亲那一辈呢，是上海的资本家，小时候受过很好的音乐教育。然后呢，后来文革结束76年以后，这些人好多人陆陆续续的都离开这个那个山沟，就调动单位就回到这些比较大的城市里面去，他也可能回到上海去了。或者是听大人说的，就是以前来之前就有一个约好的爱人，然后呢回去以后重逢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已经是文革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2年多了，这女孩子也等了快到10年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呢可能嫁给一个在海外的一个中国人就走了。然后呢这个非常帅的这个叔叔呢，我是听说哈，没有确认，听说是自己走了。所以说要一个对其他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但是这些人这些事跟我的童年都是连在一起的，有很多遐想，有很多当时的感受，现在的感触哈，然后呢不可以用言语表达。
是人世间有多少的物是人非，那么在我们走到熟悉的地方看不到熟悉的人，那种感觉就是一种物是人非。那我想你的山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那更是。所以人生可能就是不断的这个改变，然后不断的变化里头就产生了无数的物是人非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只有留在心里的东西才可以永远。
然后呢现在你又拍照把它留在你的画面里头。那么现在因为节目的第一段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接着谈。
Alright. 可以，没问题。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于大海，他在几个星期前曾经来过节目当中，介绍一些他的摄影作品、摄影的理念，还有为什么会喜欢摄影等等。那么今天呢，本来也是要以谈摄影为主，不过在节目的第一段呢，因为他提到了他的少年6岁到15岁是住在什么地方，因此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话题，也就是他小时候住的这个山沟里面的不管是一情一景还是故事。那大海说他是一个怀旧的人，那我们再听听他接下来的怀旧。大海，
哎呀，没有什么理念，我呢就是在自己瞎拍瞎照，这是自己喜欢，我一直都这么说哈。那个，那因为这些，总的来讲，心里边比较装事儿的一个人哈。然后呢，过去的事情忘不了，然后呢，这新的事情又不断进来。那我就30年前突然发现呢，拍照呢可以，至少可以 就是缓解一些这些由于记忆而渐渐淡去远去的这些东西哈，我就开始拍照。所以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哈。那走到哪里看到，尤其是我离开中国已经30多年了，偶尔会回去。回去呢，因为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很多地方都已经面目全非。比如说我在以前在昆明熟悉的那些，有甚至有些街都没有了，有些街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一条小街被合并一个大街，原先这样走的街现在变成这样走，街都找不到。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考到市里面重点中学，所以我们就住在市里面了，就不在山沟里了。OK， 那个时候呢，离我们学校很近的有一条非常就是其实老昆明人都知道一条街叫五城路，一条小街旁边都是云南典型的那种涂着绿漆的木质的房子。然后呢，那条街呢有很多回忆，我们吃8分钱一碗的这个豆花米线，然后呢听说昆巴中的女孩子比我们师院附中的长得好看，所以在他们下课之前就堵在门口等着在那看漂亮的女生，就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哈。然后呢，
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吃饵块，
饵块很好吃，对，饵块呢就是相当于硬的米糕嘛，那个这个大救驾，那都是很好，都是我们当时的，就是老百姓其实也不能天天吃了那个时候，然后呢偶尔吃一次是觉得就是很好吃的东西，这些都是回忆。后来我现在没有了，就跟你讲路都没有了，那条路都没有。
我有一次搭火车夜车到昆明的时候，早晨5点左右，那么一下车肚子很饿，就看到路边有这个卖饵块的小摊子，那我就停下来。
对，
那个姑娘她真的是动作非常的利落，煮出来的又好吃，所以到现在记忆犹新。
以后再去，然后呢，姚姐姐我请你吃，然后管够。好，
好的，好的，管够，谢谢。
除了照片，就是这条五城路没有了。然后我哪一年回去？08年、09年回去就没有了，没有了，那肯定要感慨一番了。像我这样比较矫情的人，心里面自然是觉得非常遗憾哈。然后呢，结果呢，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概5、6年前，我认识一个茶友，他也是云南人。他茶友，说茶友应该是茶界里头的比较前辈吧。他一直都是什么这个云南进出口公司的什么茶叶出口的经理啊，就做这方面工作的，比我大10岁左右。他经常在群里面就会他现在住在澳大利亚，他有一次呢，他转机，他就在朋友圈里头，他说哎，这块挺好的，就是你可以留下一本书，拿走一本书 ，OK， 就是相当于大家 share 的这么一个图书馆一样的，就在机场里面，忘了是哪个机场，然后呢，他拿走了一本影集，这本影集是80年代呢，有一个欧洲的一个摄影师拍的昆明的照片，然后呢，他翻开的那一张，他拍了一张照片放在他朋友圈里面，
就是那条街，
就是那条五城路，当时眼泪几乎都下来了。然后呢，是一种欢喜又从就是失而复得的这么一种感觉哈。然后呢 ，OK， 我立刻呢我就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就问他，他就告诉了，我就这个书早就没有了，这本身就是很小众的这种是影集不会有的。然后呢，我就在这个不是 Amazon有 halfprice.com， 就是卖书的那个，原先有一个半价书店嘛，那个就是卖旧书的。等了很久，有一天终于看了这个影集了，我一下子就把它买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呢，把五城路放在我的书架上了。
不但放在你的心里，也可以放在你的书架上，倒是相当幸运的。那么或许，
所以说就照片，
你的摄影作品也会让人放在他的书架上。对我来说是放在我的手机里。
对，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抬举我，我真的是。就是别人喜欢我的照片我是非常高兴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担当不起，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有那么专业，就是说很多情况就是拍自己的心情而已哈。那偶尔碰到像雅秋姐您这样能够就是能够理解我的照片又喜欢的话呢，我是真是觉得受宠若惊，非常感激。对，
哪里，不要客气。其实我觉得人喜欢一些东西很多时候是因为能够在心灵上产生共鸣，你的画面让我有这种感觉的话呢，当然我就会喜欢，别人我相信也是一样。
对，是这样。然后呢，我觉得照片啊，没有办法去 就是总结一套，就比如说理论，或者说就是一些就是成型的一些东西。很多东西呢，你无法去用语言表达。你看照什么是好照片？对我来讲，就是说你看了以后呢，你心里面不知道出了一种什么感觉，或者痛，或者喜，或者回忆，或者遗憾，或者留恋，对不对？或者是焦躁不安。只要有什么东西让你有，就是对这张照片
有感的，不是让你
有感的、有感觉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张照片，对吧？所以呢，这个那我自己拍照也是这样，那自己看了都没有感觉的照片，那就哗哗哗就都删掉了。嗯，我今天准备了一些，如果就是时间差不多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呀，好呀。那么当然看你的照片的同时，也听到你的一些心声，也是很令人愉快的事情。
没问题。然后呢，咱们线下也可以聊啊，那个亚秋姐，你有时间有的是故事讲给你听。嗯，有些就是在线上不能讲的故事，线下是可以讲的，对吧？
那就更期待了。
OK， so,
也期待你的照片。
呀，那我就我们大概还有多少时间？所以我就要控制一下时间。
这一段呢还有11分钟，然后我们还有下一段。
Okay. 那你就提醒我啊，你提醒我，到时候你提醒我，你就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不会乱了阵脚。Share, this is the picture I'm going to show. 对，你可以看见吗？现在
可以，可以。
OK， 我没有什么就是安排什么顺序，我就是找了一些照片，就是随机的出来哪一张，我就讲一讲哪一张哈。这张呢是2018年我去西班牙出差的时候，在工作之前，我在巴塞罗那啊，什么格拉纳德这几个城市玩了大概3-4天。这张照片呢，我是在巴塞罗那照的，在一个那块那个很大的那最有名的那个中心市场，中心市场门口呢有一家很有名的，就是很热闹很有名的一家就海鲜店。那我那天晚上就坐那儿，一个人吃了一盘海鲜，非常好吃。然后在西班牙吃饭，有时候觉得不多想的话，觉得是在中国吃饭，就是很习惯那种口味，很好吃哈。他们也是什么都吃。然后呢，当时呢，我就看这个女服务员哈，特别热情，一直都笑。她这个笑呢，特别感染人。后来呢，我就抓起相机拍了这么一张照片。你要说构图也没有构图，然后也是不够那么清楚。但是你看她的牙长得乱七八糟，从哪个角度看她都不是美人，你知道吧？但是呢，我一看这张照片呢，我就想起我在巴塞罗那的那个晚上，我就觉得，就是我看了心里就高兴，心里就欢喜，你知道吧？
这也是偷拍的，
偷拍的，我是先偷。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因为他要是知道的话，大部分情况下你照不出很好的这个
不会这么自然
真实。对，
后来他知道了吗？你告诉他了吗？
后来对，后来我拍完了以后呢，我过去给他看了，我说。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他叫 Anna。 然后呢，我就说我给你拍了一张照片，你要不要看看？后来我给他看了，他笑得痛。他说我的牙是最难看的哈，说你把我的牙照得这么清楚。后来我说这是你说的哈。然后我就把这张照片呢给他的同事看，就是一起他们在这里面做饭的这些同事，还给周围吃饭的几个人看，每一个人都说 Anna， 今天晚上你是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店里头最漂亮的一个女人，她特别的高兴。所以呢，你看这个 moment 也就记下来了。然后呢，我还有故事讲给别人听。然后呢，那她呢，我想也会高兴的。我能看出来，你拍很少有人会就是对你善意的偷拍会有这种敌意的反应的，很少很少，就是。极少极少，所以呢，这是她的名字叫 Anna， 记住。然后呢，你下次去中心市场就。面对的中心市场门口左手第一家海鲜店，就是基本半露天的一个海鲜店，去看看，如果说不定还在呢，呵呵，说不定他还在那工作呢哈。我就想说呢，没有预设，也没有讲究什么构图，然后呢景也乱乱的，就说哈，但是呢你看上这照片呢，你不会去想别的，你就看到这样欢喜的脸，从心里头笑到脸上。所以这个就是照人物照的时候呢，所有的其他条件都可以降低，光线、清晰度这些东西，构图你都可以打折扣。你只要有一点，有点故事，能有点能就是有点东西能抓住人的话，就足够了。就是，那我就往下走了啊。
好的，我觉得这个照片里的真是非常的吸引人的。
是是是，我是觉得他笑的太高兴了，就从里往外笑的那种感觉哈，把所有的人都能感染，就是我就特别喜欢。 这张照片呢，一乍一看，可能很多人不会有太多的感觉。这个呢，是我在我老婆的老家的街上照的。他们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说是西安，但是西安的一个区叫阎良区，就是也是过去50年代的时候，从沈阳很多大单位搬，就是内迁嘛，就援建西北。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飞机公司都在这个小 town 里面叫阎良。那我从80年认识我太太之后呢，我就经常去看丈母娘啊，就这个地方我去了很多次。这个地方也世外桃源，就是过去完全像我父亲那个单位已经没有了，这大家都搬到城里头没有。这个地方呢，因为当时去的人就有好几万人，都是从东北过去的，然后也有南方过来的哈。那我对这个镇就很熟悉。那这些树呢，我80年代就看他们长大的。那现在我回去看了，他们还在，只是更粗更强壮了，很多岁月在里面。然后那这是一个下午，然后呢就是突然呢，我就觉得这个情景呢我在30年前见过，就是在我心里面有很多就是发酵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刚好呢这旁边一辆小小的这个电动车吧，电动摩托车就骑过去哈。然后呢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儿子，可能是在刚放学的时间，我就突然觉得呢，让我觉得这个环境我很熟悉。然后呢，我甚至想了，以后我要是退休，就是哪怕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我心里面会很安宁的，就是哈，一种也是一种，就是我自己感受到很多，但别人不一定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情景。光呢，我觉得挺好的，我自己觉得，你看，大部分的面是黑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很温暖的阳光呢，就是斜照的这些树上，给你一种微微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吧。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我不想强加于别人，就是。OK， 那我再讲下一张哈，这张也是同样的时间，基本上在同样的地方。不是刚才说小孩子下学嘛，放学，然后呢，那这些可能是中学生了，以前中学生都是走路的，骑自行车的，现在呢开始骑这些小电动车了。然后呢，那这小女孩，然后呢也不是什么大美人什么，但是你就觉得这些孩子给你一种生机，一种生命，一种青春，就是看了以后你就觉得，哎呀，就是三四十年前，我也是像他们这个样子哈。那现在啊，就是比他们还大了，那个时候，就是看了以后呢，让你觉得有生命，有生机。尽管后面的楼也旧旧的，把它车子也破破的，但是呢，我觉得世间最美的东西就是生命了，对吧？而且尤其是年轻的生命，是不是？
对，生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引人。
这张呢也是在那，就是他这个阎良区的那个小城上拍的哈。这些呢，你看哈，您要是对北方人熟悉的话呢，你看这个大姐的脸哈，这就是个典型的东北大姐的长相，你知道吧？那我一看我就知道，而且他们这块呢，大部分人呢，这辈已经是第二辈了，我觉得已经是第二辈，不是第一辈哈，这已经是第二辈了。那神情、举止、发型非常非常的东北，而且。大家在西北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完整的东北这么一个城，就是这种，这冲突感很强哈、啊，这个对比度很强。然后这些人呢也很随意，大马路上见到熟人了，车一停，聊个15-20分钟，然后再回头再去上班，再去接孩子，就是，然后呢就觉得非常生活。然后呢我也很熟悉，所以我回头再去看这些照片的整个这个，就是我太太这个家乡的这些气氛啊，这些氛围呢，就一下就扑面而来，对我来讲。然后呢，我是觉得这两个大姐吧，一个背影，一个正面的哈，两个人在聊天的这种情形，好像可能谁都见过，谁都会有同感。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哈，就是很熟悉的这么一个生活里的一个小小的场景，是不是？
对，我一看到第一眼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生活。
对，就是我想
非常自然。
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这就是偷拍的。这个我没给他们讲，我拍了，他们也离得很远，他们也没看见。
你也没打扰他们，就让他们继续的聊下去。
哎，对对对，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就很拍。这个呢是就是完全是摆拍。哎，我说这个张师傅，这个还有这个张太太，给你们拍张照片嘛。这家呢是我吃了大概20几年的一个肉夹馍的一个小店，就这么夫妻两口子每天在那就是卖。我每一次回去呢都要去他这吃，因为他做的很好吃。
他卖的是清真的吗？
不是，这个是肉夹馍呢是猪肉的。
什么肉？
不是清真，是猪肉，就是肉夹馍是猪肉，但也有牛肉的，但是一说肉夹馍的这个原则上是猪肉的。陕西特产嘛，很好吃，我老去吃。然后呢我每次去都要去看看他们，他们也记得我。然后呢两口子在这可能我做了30多年了吧，小张家这个肉夹馍。然后呢聊聊天，孩子也长大了，几年前呢就是 去加拿大留学了，然后呢是基本上也在加拿大落下脚了，然后呢他们也很快这个店要关了，然后呢而因为他们的是唯一的一个独生子的儿子，以后呢就要去加拿大生活了，非常的不安，问我加拿大怎么样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对未来不安嘛，但是又想跟儿子在一起，所以呢我跟他们多少有一点亲情在里头，然后最后我走的时候呢我说下次来你们这个店就不一定在了哈，那心里面那种惋惜惆怅嘛哈，我说给你们留一张照片嘛，那我就照了一张照片，然后呢这家呢一些小店呢我们都叫苍蝇小店，一个都不太卫生，不太是看上去乱乱脏脏的哈，也不能说不卫生了哈，就这个张师傅哈，雪白的这个工作服，然后呢店里头整整齐齐的，非常利索，就是
难怪被我误会为清真了。
对对对，非常非那房子破破的，但是很干净很整齐，而且他做事的时候非常的这个全神贯注，然后呢你看他切肉的那个手，那个就做的这个磨的这个一个一个动作哈，都是非常就是标准一致的，就非常 consistent。这一贯性
很强，匠人精神吧，日本人
对匠人就是个匠人，这个真的是个匠人。很多人呢，就是卖饭，做吃食的，他是个匠人。所以呢，我对给这两口子留了一张照片，然后呢，
这个黑白的照片也特别的有味道。不过呢，
匠人哈，对，就是黑白的。
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间了。
OK， 那我们啊，行 ，OK， 下午回头我们再接着讲。All right，
嘿，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了第三次来到节目当中的于大海。大海呢是一个他说生活很简单的人，但是他的爱好包括喝茶跟摄影呢，使他简单的生活又充满了其他不一样的乐趣，不一样的韵味，我觉得。那么在摄影这方面，除了怀旧以外，我想呢他还有一些，当然是拍下了照片以后到了未来就是他怀旧的一个根据了。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他其他的作品，刚才在第二段节目里头已经介绍了一些，我们现在欢迎大海继续介绍。
啊，谢谢秋姐啊，行，那我就接着讲啊，那我先把这些照片分享一下。
好的，在我们刚刚也讲到黑白，刚才黑白照片，大海也提到了拍人物黑白照片跟彩色照片有什么样的区别？
东西越多，就是让你分散你的注意力的东西也就越多。然后呢，你照人的话，一般是照故事、照表情，或者是就是照一点东西，别的东西呢少一点呢，其实。蛮好的，就是因为彩色的东西它不能说乱哈，你颜色什么安排好的也很美，但是你拍人的时候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黑白，因为容易让人的注意力呢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这样呢，就是你想表达的东西就比较清晰嘛，别人看的照片就不那么累，所以我大部分的人物照片呢都是黑白的。哎，然后呢这一张呢也是在西安的那个就是阎良区哈，这个其实是我丈母娘的家属院。我为什么拍这个人哈？莫名其妙的一个秃头大哥，对吧？然后你呢，要是在这地方待久了，你能分出大概能分得清北方人、南方人的神态和走路的姿势啊，都可以分析出来。这个人呢，其实我30年前我就见过，反正那个时候他是个小伙子。然后呢，这些呢是南方，当时以南方人比较勤快，然后呢去出门赚钱。那这个阎良区呢有国营大单位， 那理论上讲呢，有很多商机，就是你不管是做服务啊，这不管是卖吃的或者做什么做生意啊，所以很多南方人来这边做生意。这个呢，我估计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年的时候来的肯定是身无分文的一个穷小，现在呢，从他自己的汽车上走下来。就说你就知道这30年的岁月里他干了多少事情，然后从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穷小子变成一个颇有成就感的一个中年人，头发也掉光了，但是生活也富足起来了。所以对我来讲呢，这是一串历史，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从很多年前一直看到现在，就是说啊，岁月是这么变的。然后你不能光看人家头发少了，对不对？你要看到人家的生活也慢慢好起来哈。我相信这样的就是同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就是在这个地方或者在别的地方，也是很有感慨、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就拍了他，你看哈，踌躇满志的他走路的，北方人不这样走路的。你看他的脚，你看他的这两个腿啊，走得像个多少有一点 feminine， 有一点女人的这个，
有点像九台步的感觉。
哎，对对对，然后呢，手上拿着手机。然后呢，这个刚刚从汽车下来，我就觉得是一个成功人士，在某种意义上讲，所以我就拍下了这个瞬间。然后呢，拍完了以后我也给他看了，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哦，好好好，拍吧，就是这样。
他倒没有感触到他这个脱落的头发收获了生活。
他可能没有太忙吧，做生意的人太忙，没有时间去这样多愁善感的去感慨什么事，感慨这些事情哈。我看了我是有感觉的，我觉得哦，原先一头浓发哈乌发，现在变成这样了。然后呢，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戴着帽子。OK， 这个呢也是那个同样的地方。那像这些特别这些旧的这些小货车哈，这些年不知道见过多少。你就突然呢觉得人现在开始变了，年轻的一代你看哈，穿着啊什么都比以前20-30年前要好多了，然后打着手机，你就感觉到这么一个时代的对比，很旧很旧的车，一个年轻时髦的女孩子，对吧？然后呢提醒你，哦，这已经是就是我离开这个地方已经那么多年了。所以我就拍了一张。
说起来这辆车也不是非常非常的旧，我看还看到了凤凰两个字儿。
对，这个凤凰呢，我觉得可能不是我们当年的那个凤凰自行车的那个凤凰。原先中国大陆只有三种自行车吧，80年代的六十年代70年代80年代啊，应该说50、60、70，80年代开始有别的品种了，凤凰、永久还有飞鸽。三种车，但是我估计这个可能是冒牌吧，可能是盗用商标之类的，我想想哈。Anyway， 这个呢又是一辆基本上同样的车，这个又变成永久了，你看看，都是一样的车，到处在贴不同的牌子。这个呢就是一张非常典型的当地的劳作的人的样子，就是年轻小伙子10几20岁，然后在外面不管是跑运输或者是干体力活，然后呢这个神情、这个模样、这个模样、这个打扮哈，就是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是大概是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年轻，眼睛亮亮的，充满着朝气。然后呢跟我原先也是这样的，就是当然没干过这个活的，也是手上叼着烟卷，然后呢这个在街上走来走去的。就是说你能觉得就是你经常能遇到这样一种人，然后呢你一看呢他们的识别性很高，然后让你想到以前你碰到的这些人，这些东西没有变，跟几十年前比起来都没有变。所以呢那我就在街边站着，刚才那几张照片都是在那照的，就看到合适的我就拍一张。
无意
这张呢
到了过去，
对，所以这个我留点色彩，因为当时那个夕阳比较软，然后呢夕阳呢是非常软的温暖的阳光呢让人舒服，所以我就留了那个把彩色留下来。这张呢可能我不知道亚秋姐你怎么样哈，但是很多我这个岁数从大陆过来的人都会很熟悉的，叫修自行车的这个摊儿，在大城市里面现在慢慢都少了，然后呢就只有在这种就是比较小的地方呢还是像过去一样，你自行车坏了花，我也不知道花多少钱，5块10块的他给你修一下，补个轮胎啊。
我也很熟悉啊，那一盆水啊，就是看轮胎哪里漏气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呢能抓住很多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心，这个情景太熟悉了，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其实以前也有一辆这样的自行车，我80年代在 工作之后，在就是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我也有一辆自行车，想起过去骑自行车的那些日子哈。然后这张照片呢还比较 funny， 这个旁边站的这位哥哥呢，我估计是不是痔疮犯了，一个手还捂着屁股，就是你就是给你加了一点趣味嘛，啊，这个我不回避这些东西，因为你一张照片里头就说你表达一点什么东西，如果再加一些有趣的东西呢，别人就不管是笑或者是这个或者是感慨，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味道，对吧，都是味道。所以呢我就把这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照片你可以有不同的东西，刚才说了有趣，对不对，或者说一个情景让你去想到过去，那这个呢就是一张比较有趣的照片，我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我那些大学的那些猫头铁哥们都是小坏人，然后呢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张。
尤其并不是摆开出来的，这个特别有趣了。
对对对，大家都说赶紧送点这个马应龙痔疮膏给他，开开玩笑哈。这张呢也是偷拍，这个是真实偷拍，这个不是摆拍，这张也是因为有趣，那也是嘛，我发的朋友圈，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很休闲很高兴，然后呢这么这实际上这是在上海旁边的一个叫新厂的一个小古镇，都没有像那个什么
乌镇
什么那么有名，就比较小一点，但是呢也非就是很挺细巧的，很有味道的。那我就是因为朋友的介绍，这是哪一年，这是18年吧，对，18年的大概夏天的时候我去的，夏秋的时候我去的，我就逛这个小城，拍了一些照片，走到这条街上突然看到两个小狗在谈恋爱，然后呢这么的可爱，然后我就拍下来，我觉得很有趣，我就发到朋友圈，那大家一看，大家也都很高兴。那我想想，你想想，人家小动物都这么开心，做人的话，是不是应该更开心一点？所以给大家一些快乐的情绪吧。看了以后，大家笑一笑哈。然后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那我还看到后面的市招有个什么米饼啊，那是他们当地小
吃。哦，对啊，对，有卖饼。等会儿还有这条街的照片还有。然后呢，你会看到更多都是这些小吃的这些东西，就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小镇。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喜欢。我在那待了大概6-7个小时，就从中午一直到晚上6-7点，但是呢还想回去看。这个是应该在马德里吧，在马德里的太阳我不记得了，反正在西班牙的哪一个城市。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看到这么一个大叔，然后呢在吹 saxophone， 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虚景的一个人在这坐着，就是觉得也是有一个对比吧，视觉上的对比，就拍下了一张照片，
闪闪发光的乐器。
对对对对对对，这张刚刚快乐，这张呢是我2008年在广州的附近的一个叫清平这个药材市场我拍的，反正都是很多都小摊卖卖菜的，卖药的，卖这个中草药的，卖什么干货海货的，就是非常非常平静，就是平常的这么一些景色，这个景象哈。这张照片呢我一看呢，我当时想都没想抓起相机我就拍了，因为特别有趣这一张。首先呢这个菜摊让我觉得很nostalgic， 非常怀旧，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好多地方还也是这样卖菜的，在中国。然后呢你看这个卖菜的这个大姐肯定是在给他讲价讨价还价，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很好啊，你这个一点都不贵啊，对不对，就跟你讲。然后呢那买菜呢肯定也在给他也在，就是说生活的气息特别浓。
但是我看您的这个画龙点睛就这小花边了。
对，画龙点睛呢就是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白白的这个腰，知道吧，因为最好看就是女孩子的腰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一下子让你觉得就整个画面呢多了一层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又特别抓住人的眼神，你知道吧，这一下子呢就让这个我是在讲故事，讲这个卖菜的故事，但是呢这画龙点睛这么一点的，让这张照片就特别有意思，知道吧？就像你说的小花边，对，这就是花边。那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张照片，然后呢，这个我希望你也喜欢，雅秋姐。
喜欢，但是我想你没有给这个被偷拍的人看。
这个我没有给他看，这个给他看的话，他可能他不会，可能会不好意思吧，就是
对，不会让你流传出去了。
对对对，但也看不到他的脸，我觉得所以是善意的偷拍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一直不是都围绕着这个话题在说吗？那我是很喜欢这张照片的，就尽管照的不是那种像什么艺术照一样的，但是 生活气息非常的浓，对吧？
没错，
okay，
没错。
这张呢也是这同样的一条街上，又脏又乱，然后呢下午也没什么客了，然后这个店主呢光着脚，然后呢这个小狗也睡着了，就觉得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非常非常慢的这么一个下午。
对，
然后呢生活气息很宁，对对对。然后呢我一看我就想起了15年前我在广州街上走的时候的那种感触。然后我看看哈，我再过几个星期要去广州了，这是多少阔别15年，我准备再去逛一逛，然后去看看拍拍照片，希望下次再有一些好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呢就是也是同样一次，就是我们在广州，这个是我的同事，然后呢当时老外嘛，然后呢大家对他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他呢你看旁边站的那一排腿全部都是看看他的那些人然后呢他呢在跟这个一个小朋友在打招呼，我呢在拍照，
这个小朋友并不看他，
对，当时是
在
看，对对对，所以呢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挺有趣的，就是这样哈。这个
我要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
Absolutely you're right， 这是在广州街上，你看那么脏那么乱那么破的地方哈，然后居住环境也不是很好，但是呢人活得很有生机，然后呢大人小孩放了学在一起打乒乓球，又是我就觉得生命，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不在于你用的多好，吃的多好，住的多好哈，然后呢就是在于这种精神头。你看这些人你看了以后你不觉得就是那种生生不息的那种就是人气吧，就是在这个大街小巷里面
说的这个精神头活得很有劲儿。
对，我也很喜欢这张照片。这个呢是在我们啊，这是我们家搬到昆明之后了，我这是2008年2009年回去的时候，家门口一个摆摊的，这个实际上是外地人到昆明市来赚钱学的本地的这个食品。这个呢是云南的那种烧麦，你看看一个一个让你真是垂涎三尺，这里面是糯米还有猪肉。
我一开始以为是糯米烧麦，是糯米烧麦吗？
是糯米，里面还有肉，然后呢而且它做的比较大，就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旁边呢这个白的呢是破酥包子，也很好吃。
破酥包子非常有名的，但是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叫破酥包子。
破酥包子还是因为那个壳是要炸开的，那就是那个皮啊蒸出来要炸开的，它那个不是说谁都能蒸的炸得开的。
酥皮
不是不是，
普通的皮也能炸。
普通的面，对，就跟馒头一样，但是它是炸开的，而且炸的花越大呢，说明你做破酥包子的能力越强。一般里头馅儿一般是呢是云腿，就是宣威火腿，宣威火腿就跟那个宣威火腿月饼那个味道很像嘛，也很好吃的。云南有很多好吃的地方，就是很多好吃的东西。我是尽管是外地人，但是现在回想起吃的大部分都是云南的东西，因为6岁就在那儿哈。就是那这个人的长相很不一样，不是云南人，这个呢是大概福建江浙一带来的人。然后呢你看他劳作的样子，你看他手上那些漂亮的包子，就是画面感很强。我每次站在这儿我就想伸手抓这个包子吃
别忘了给钱
啊，那是的，那是的，
要不就给追着跑了。
对，这个是在 Kirkland 有一天No 是在 Seattle， 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 Lock 那个地方，那不有经常有船会开过来嘛。那夏天一个下午，然后我就在这儿找机会照照片，哎，看到一个摩登女郎很漂亮，然后呢我就拍了。我拍完的瞬间他也注意到我在拍他，然后我就跟他挥挥手，他也跟我挥挥手。所以我就说善意的拍摄的话，他也知道他美，你知道吧。然后呢为什么要美，美的就得让人看，你说是不是。然后呢你只要善意的说我在注意到你的美，然后呢这个绝大多数人不会拒绝的，对吧。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可能这就是最后一章了，还有最后一分钟。
OK， 我就好吧。对，这个是在西班牙拍的，这个是他我偷拍的时候他发现了以后呢，他就这是晚上光线条件非很不好意思，然后呢后来呢我就把这些瞬间抓，这个可能是我今天给大家看的我最喜欢的一张吧。然后拍完了以后我给他看了，然后呢他还是这样笑，还是不好意思，不过他很开心的，我知道。行，那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呀，秋姐？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就请大海把他的分享收起来，我们在这儿呢谢谢大海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的照片，还有一些他生活的一些感想吧，感觉吧。那当然这个情感叶线跟情感是脱不开关系的，那我想这一点大海带给我们了，非常谢谢他。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就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谢谢雅水姐，谢谢大家。